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又赐给我们机会一起来思想查考你的话语。主，愿你的道常常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好叫我们从天上来有出于主的智慧。主啊，每一天许多的事都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旨意中，求上帝的恩典话语遮盖我们，引导我们，坚固我们，也保守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来到我们这里的肢体。愿上帝保守众人的脚步平安，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12章的35节，我们今天希望可以顺利的可以到13章的结束。12章的35节到44节，他提到的是三件事情。那这三件事情从35节到37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前面都是别人问他。从35节开始，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也问那一些问他问题的人。很多人说怎么样的教导方式是更合适啊？教上帝的话，我觉得其实耶稣的方式就是问，然后被问，然后答，然后让人答。现在的这个时髦的名字叫对话啊，你们常常会说，听到有人说我们需要对话，对话。但是我觉得跟圣经这里的概念不大一样啊，像现在发生了战争，就希望双方坐下来谈，叫做对话。可是在圣经里面，他的问跟答，他有两个不同。第一个，他们都在寻求一个更认识神的一种这个英文叫 understanding。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寻道的人参与这种问答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到36节，他引用上帝的话，然后他用圣灵，就是神借着圣灵感动大卫写诗篇的那一个话语里面的灵，他特别讲到大卫被圣灵感动，所以他把话语或者讲启示，就是具体的落在诗篇。诗篇110篇是大卫写的，跟圣灵连在一起，圣灵话语让他的教导产生一个人与人之间学问或者是经验的交流啊，有非常大的区别。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读36节，你会发现 耶稣他知道这一句话圣灵启示大卫的时候，圣灵在想什么，对吧？否则他不需要讲圣灵感动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要读到神参与在里面的一个意念，把这样的一个理解能够摸索出来，然后用这样的一种理解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教导、问答、寻求的一个主要的根基。比方说35到37节，其实它是围绕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因为这里多次提到，因为耶稣问的对象、教导的对象是文士，对吗？第28节，有一个文士听见耶稣跟撒都该人的辩论，就来问耶稣问题。你会发现这个文士，我们上次讲过，他是属于比较正面的，他对耶稣的问答，他觉得跟他的理解是靠近的，耶稣也觉得这个文士对上帝的认识，34节是有智慧的，离神的国不远了。可是就在正面的文士在这个交流问答的过程，你会发现35节开始，耶稣问文士，这个文士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就是说问他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指的耶和华神，第二个主是指的现在要讨论的核心人物，叫做弥赛亚，就是上帝借着诗篇这一句话，大卫被感动说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节圣经里面，上帝对弥赛亚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说，上帝对我主，就是对大卫所敬奉或者说是寻求的那一位弥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因为我想大卫写的时候，他应该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第二个主是指的耶稣基督。可是神就借着他这样写下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诗篇的经文经过很长的时间，等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才被成全。律法和先知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乃要成全。成全在耶稣基督身上。那耶稣讲这句话意思是说，这里有一个主，这个主他跟天父跟耶和华神是坐在一起的，对吧？他的位置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在等一件事情，就是等耶稣弥赛亚的仇敌，上帝会让他，你坐着，我会让你的仇敌伏在你的权柄之下。这听起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不简单的在这里的主，他说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就是从肉身看，这一个主是出于大卫。37节，大卫既 自己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这里要面对一个，耶稣要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从肉身看，弥赛亚是出于大卫的后裔，但是他就是那一个天父跟他讲说，你等我使你做仇敌的，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的，跟他坐在一起的那一个主。所以看耶稣怎么看，圣灵怎么看，圣灵除了看肉身，他还会看上帝眼中对弥赛亚的看法。上帝眼中对弥赛亚的看法，他是主。主这个字在马可福音啊，我们就看前面啊，前面就是说29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然后呢，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看啊，这里会不停地提到这个主，这个字其实跟第36节两次提到的主是同一个字。所以有人说，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耶和华这位主，耶稣这位主，已经什么，好像成为一个同一个主，可是他又是出于肉身大卫的后裔。意思就是说，即便是有肉身，他也可以是那一位坐在父上帝右边的那个至高的主。他把这个连在一起，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耶稣有可能就是你们讲的那一位旧约的那个耶和华神。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怎么等？怎么做？这个是我们很好奇想问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通常都没办法等，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天父会做成什么样子。如果你跟前面28节、18节这些段落，你把它串接起来，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得胜？上帝用什么方式让他坐在他的右边，等着得胜会出现？他得胜的那个能力方式是在哪里？38节到40节，他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啊。38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什么？文士。所以你看啊，从28节开始到35节到38节，那个对互动的对象都是什么人？文士。文士有很正面的问问题的人，文士有受教的人，但是文士也有什么？也有那一些要防备他的人。同样都是文士啊，他说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如果我们把38节、39节跟35节到37节放在一起啊，你会发现要防备文士什么？第一个要防备文士，文士他心里有一种爱慕，这里叫好穿，好就是后面的喜爱，人都有喜爱，读圣经读得好，教圣经教得好的人也有喜爱。可是对他们来讲，大卫为什么就是啊？对不起，弥赛亚为什么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子孙？因为他们看的就是什么？就是肉身这一块。 当你看重肉身这一块，或者是只看重肉身这一块，你就会重视长衣、问安、高位、首座。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揣摩。我在想38、39节啊，没有一个基督徒在正常的情况不喜欢，对吗？但是38、39节就出不了基督，你也读不出基督，你也看不见基督，对吧？对吧？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希不希望别人看重他？希望。但是如果你总是看重别人对你的看重，你才会看重自己的话，你的道、你的思想就不容易有真正的基督，对吧？因为我们的眼目都集中在看得见。哎，我常常用这两节经文问我自己啊，你们有没有经验在街市上被问安呢？ 啊我跟琪姐，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啊，不知道的时候，走在路上或者是在吃饭的地方，突然有人说何长老，我。有的我当然很熟啊，有的我就是也不用想，根本就想不起来。我只是简单，我说你在信友堂聚会吗？有的在，有的不在。我说那你在哪里聚会？哎呀，反正就是吃一个饭啊，都没办法好好的吃，对吧？都有人在旁边准备问安。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太大的祝福啊，不是太大的祝福。我是觉得说，可是我就问我自己，我喜欢这个吗？我要告诉各位，我到目前我是不喜欢这个，但是我也不能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对吗？总要跟人家好好说话。好穿长衣游行，长衣就是那种正式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一种服饰啊。我想文士他们是有，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啊。比如说，这是长老穿的，那是牧师穿的。你有没有注意，牧师都有一个特别的装扮啊？喜爱问安，喜爱会堂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这些东西加起来，其实是一个地上的主该有的位置，对吧？对吧？但是它就不是基督。所以我慢慢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啊，大卫的子孙是王的后裔，这没有争论，对吗？他应该享受王的待遇，这个也没有争论，对吧？可是你只看重这个，你就看不到基督，你也不知道上帝怎么样让仇敌得胜。好了，他还是没有解释上帝怎么样让弥赛亚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就是胜过他，踩在他的脚下哦。这里面还没有讲完，40节，文士你要防备他，他们不只爱慕地上的虚名。第40节，虚名管不管用？哎，不要讲虚名，就是让自己很受人尊重。你告诉我这个管不管用？管不管用？它是很高的经济价值。你下面看40节，侵吞什么？寡妇的家产。你告诉我你怎么侵吞人家的家产？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一定跟什么，一定跟他前面受到很高的尊重有关系，对吗？ 对吗？你仔细的想，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什么时候做祷告？婚丧喜庆嘛，你请来那个大牌的嘛，你告诉我这有没有关系？它是有关系的，那个时候就有关系，2000年前它就有关系。所以名哪怕是因为信仰宗教而有的那个被人看重的名，它可以转换成利益的。所以保罗说不要贪什么财，他讲到贪财，这是他的上下文，其实金钱弄不好就会变成贪财，因为大家都把你捧得很高嘛，别人捧是别人啊，你自己头脑要清楚啊。我认识一些人啊，他们是不信主的，家里面长辈过世办丧事，他们就会请一些道士或者是来念经，有没有？你知道现在念经要付费的吗？它有好几种嘛，有那种半个小时的，两个小时的，鬼波的，鬼缸的，有没有？鬼迷的，我还碰过那个24小时就 7-11 那种，他那个几个人这样轮番上阵，很长的祷告，价钱不一样，合理吗？我没有恶意要把这个经文解释扭曲它，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关键在哪里？他说你要防备他们，你怎么防备他们？你如果看到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你没有看到上帝把这个基督叫他坐在旁边等上帝让基督的仇敌踩在他的脚下。好，那下面来了哦，那基督是怎么样让这个事情，上帝怎么样做让基督得胜啊？41节到44节，我觉得就是前面一个很明显的对照，对吗？41节讲到有一个穷寡妇，你看哦，40节侵吞寡妇的家产，侵吞多了，大概寡妇就变什么？变穷了啊！但是他两个不一定有关联，可是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如果我对经文的想象是没有差太远的话，他在这里讲到啊，有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然后第44节，因为耶稣说他们投的钱比好些财主还要多，对吗？这里的财主非常有可能是指谁？文士。所以呢，这个经文他到底要放在这里，他想要说什么？我有一个猜想，经文在44节，这个寡妇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你知道谁把自己所有的都投上了？基督。他的原文啊，就是他自己一切都给了，舍了。那如果44节有这个暗示，一个穷寡妇，他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给了谁？给了他所爱的这位上帝。回过头来，经文在这里要防备文士，要看见文士的问题， 然后看见穷寡妇被上帝看中，回来我们再来看，他说主对我主说，36节，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仇敌是谁？你这三个段落读在一起啊，我是一直在读，我就想这里有一个仇敌，至少有一个谁？文士，对吗？就是那些教圣经的人，用圣经的人，好像用圣经来认识神、敬拜神的人，可是他们是最可能要受最重刑罚的人，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圣经都用来图利谁？自己。图利不一定是钱，图利有可能是图利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爱好，有没有？这里讲到好穿，好穿。那么这些仇敌，上帝怎么样让弥赛亚胜过他们？他用两个丢两个小钱的穷寡妇，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对照，所以真正胜过这个财主，胜过文士，你怎么防备他？就是像基督一样舍命。我想这是最简单最清楚的一个结论啊，就把这整章的圣经啊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结束。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寡妇的两个小钱比文士的教导、比文士的财富有力量？这就是基督，这就是基督。就是说他们看重的是肉身的，可是这个穷寡妇看重的是可以把肉身的给上帝。讲起来是很简单啊，那做起来是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反正有人做了，容不容易呢？说容易也容易，对不对？我是觉得啊，我还不信主的时候啊，就是读了一些这些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这些啊这些传统的啊东西啊，我有一段时间读这个佛经啊，禅宗啊，有一段时间就是觉得他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呢？他讲到是顿悟啊，讲到的是那种捉摸不到，但是就是突然之间有一种啊，有一种领会啊，对人、对自己啊、对你生活的周遭有一种特别的理解，有一种好像看得很清楚，就很羡慕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呢？好在就是说我们都有可能跨越过去的自己，但是怎么跨越，什么时候跨越，其实自己捉摸不到，但他来了就来了啊。我不是在跟你们讲佛经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其实这种表达的方式并不是神造人的方式，这种表达的方式是没有神的。因为完全在哪里？自己。但自己在哪里？不知道。但是一定有。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来了就知道。这样听懂了吗？可是圣经教导的是，它有它的话语，它有一个脉络，这个脉络走到最后就是跟随基督。那么我猜测35节，他教训文士， 文士的问题跟耶稣的回答，耶稣是要用胜过文士的方式来让人认识上帝。那这个方式很显然就是把一切养生的头上。我自己在预备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啊能够活多久。我很多年前我去看一个很有名的中医啊，因为那个时候忙，就总觉得力气不够，是人家介绍。看了以后，那个中医是蛮有意思的啊。我第一次去看他，我不认识。他帮我把脉，他一把，他说你吃过中药，他说你吃过很好的中药，他说你是不是吃过这种中药？哎，我说我吃什么你都知道啊，半信半疑啊。后来就看了几次。因为他没有健保，啊，所以所费不支，啊，我就没有想要继续看了。但是后来在这个中间，有的时候他把脉嘛，就聊天，他突然跟我讲，他说：“何先生，你放心，你可以活很久。”我说：“你是医生啊，啊，你还会看相啊？”我可以活多久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时候到了就到了。但是我要预备自己，预备自己有两方面，就是在那一天还没有来之前，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把自己给上帝的人，对吗？用我们祷告的话叫做求主让我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这是对我来讲是最简单最清晰的一个目标啊。这个世界上谁打谁我没有意见啊。第二就是我在想，我也跟琪姐说，我们在世上，如果上帝给我们啊这个世上的财富，我最后总是要给掉，对吧？这个都想好了，我最后反正不会，我希望有机会可以用这些最后都给上帝来用，这个要预备，不是在这边青菜公公，因为那一天总会来。我对很多非常有名的人物到了最后一步，我是觉得他们很没有智慧。为什么？一家的孩子为了遗产闹翻天，有没有？打官司，有没有？你告我，我告你，有没有？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没有智慧，是不是？这不是很简单吗？你告诉我，这个穷寡妇他怎么拿得出来？因为他认识基督得胜的秘诀。所以你那个文士的财富，文士的学问，文士对上帝经文的那种理解，对他来讲你丝毫威胁不到他，因为他已经有了像基督一样的身量。好，十三章啊，他其实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前面都在圣殿，耶稣从殿里出来，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个石头，这个殿宇啊，我想就是当时大希律王盖好的。大希律王是把第二圣殿，各位都知道，第二圣殿，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盖的，第二个圣殿是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重建圣殿。然后到了大希律王做犹太人的王的时候， 他更是把这个规模扩大，用更豪华的方式，等于是重建了一个新的殿，但是它的规格基本上还是仿照所罗门的方式。你们如果去耶路撒冷，不是有个哭墙，那个哭墙就是大希律王这个圣殿遗址其中的一小部分。据圣经的文献，现在的文献的记载，当时候大希律王盖好的圣殿的规模，他所占用的这个面积是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十分之一。他标准的建造这个圣殿的使用的石材啊，石材最目前所挖掘出来最大的石材，长度一整块，长度是22米，深度是4米，宽度是6米，一块，很惊人，对吧？很惊人。那这个圣殿对当时从加利利跟着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看到这样的一个圣殿，当然是非常的叹为观止。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啊，这个大字是耶稣加的，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我再呼应一下啊，耶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前面耶稣在第12章36节的教导，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世人的眼目容易聚焦在那个大圣殿。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啊，第11章无花果、信心、圣殿、祷告，叫这座山挪开，有没有？然后凭着信求赦免，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他的弥赛亚的侍奉里面，最关键的就是那个原来大家聚焦的那个圣殿跟整个圣殿的体制会什么？会被拿走，上帝会被他拿走，被上帝拿走替代的是弥赛亚这个基督，成为信仰的核心，用信心来靠近他，可以完全甚至更加丰盛的取代原来圣殿的敬拜。从一个辉煌的圣殿走向一个上十字架的基督啊，这就是马可福音的基督。所以对耶稣来讲，如果他是基督，如果他这位基督真是那一位坐在天父右边的那一位基督，那么地上所有好像可以代替他的敬拜寻求，通通都会被拿掉。好，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第4节，因为耶稣说圣殿会过去，那么他们就问耶稣，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些事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时间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有什么征兆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去读英文译本的话，第4节的核心是 when，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第二个问题是 what，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让我们因为看见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是像你讲的。好了，他的着眼点本来是从圣殿会被拆毁开始，所以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三十七节，这整章的圣经应该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预兆。可是原来第四节的问题，时间也好，征兆的记号也好，它原来都是围绕着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个石头，就是圣殿会被拆毁。可是这个问法只问了一半，另外一半是圣殿拆毁了，然后呢？要有什么？要有基督降临。因为圣殿走了是一件事情，但是圣殿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是基督要彰显他的荣耀，完全的取代、扩张、丰富原来圣殿的敬拜，让神和人之间，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来倚靠这位上帝。所以这两个问题，上半集、下半集，门徒只问了上半段，可是还有下半段，就是集中在这个人基督的身上啊。好，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啊，从第五节开始，耶稣就回答，耶稣的回答啊，很有意思啊，你们要谨慎。谨慎呢，很多这个学者翻译都翻成 watch， 英文叫 watch， 就是，就是你要睁大眼睛，睁大眼睛，它有两，可能有两层的意思啊，就是要仔细的看啊，看什么呢？第一层意思很可能就是你要能分辨，分辨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圣灵的恩赐里面有一个叫辨别诸灵，有没有？辨别诸灵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在事情的表象，你眼睛看到的事情之外，你要能看见，你不能只被看见的那个现象限制了你，你要学会 watch， 就是 beyond， 就是越过那个 appearances， 就是那个外表，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这个 watch 是让你预备好自己，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看不是只有看啊，看的目的是看到了，看到这个你要怎么办？看到那个你要怎么办？不是光在那边看。所以这个字呢，会反复的出现在十三章第五节。出现就是说，你们要谨慎。中文的翻译翻成谨慎啊，也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味道不大一样。然后你可以看第九节，第九节，但你们要什么？谨慎。然后我们看二十三节，你们要谨慎，看哪？要会看啊。然后呢，还有一节经文在三十三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所以换句话说，因为门徒的问题啊，从第一节夫子你看这个字啊，其实就是谨慎，是同一个字。结果到了第二节，耶稣对他说，你看，所以大家都在什么看，一个叫耶稣看，耶稣说你看，门徒看见的是哇，耶稣说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就是，所以看一件事情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啊。当然现在讲，如果你是研究科学的，当然要用什么肉眼，肉眼看得到才是真的啊，肉眼没有看到的就另外再说。 但是这里讲到的，你们要谨慎要看，因为最后的关键在会有一些征兆，会有一些征兆。那我自己看这个十三章我看过很多人的解释我觉得最简单的解释，最清晰的解释不是最清晰的，应该就是最简单的我这个人就是读圣经我最后尽量让它简单，因为我觉得简单比较可能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圣经一读啊，一下子苏格拉底，一下子是加尔文，一下子路德，一下子是卡尔巴特，我觉得这个就，我是平凡人我信耶稣是个平凡的人的经验。你要知道，当我没有你讲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能不能信？我就是个穷寡妇。穷寡妇是可以把仇敌踩在脚凳下我不是反智我只是要告诉你，读圣经你可以想得很复杂，你可以过程很丰富，但是你最后我不相信耶稣基督讲到最后要讲的我们大家是目瞪口呆，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最后是要让我信嘛，信要有力量，要清晰，要才有那个感受嘛，是不是这样但是要化繁为简不是那么简单这个需要上帝赐给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可是你要知道，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尽意就是脑子，对不对？尽心就是他们说是情感，对不对？尽力就是什么？体力，对吧？精力，对不对？尽性，尽性是指的意志，对不对？我全身都用上了，最后只有一个字叫什么？爱。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什么？爱。换句话说，你这四样东西全部用上了，最后没有一个爱出来，就什么？全毁了，全毁了。但你告诉我，爱要不要用脑子？要。但用脑子是不是爱？不见得。有没有？要用心，用心就有爱？不见得。爱要用心，但是用心不一定有爱。你可以接受吧？可以接受。你把全人用上，最后就是要跟上帝这个爱，对人的爱要像基督一样，要像基督一样，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好，我看到最简单的最清晰的解释从第五节到第二十三节是一个段落，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是第二个段落，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是第三个段落，第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是第四个段落，一二三四，一跟二就是五到二十三是一，二十四到二十七是二，这两个段落回答了什么征兆？有没有？因为第四节的问题，一个是 what。一个是 when， 第一、第二段落是回答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会有什么征兆一二是回答征兆，三四就是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三四这三两个段落是回答时间，就是什么时候。好了，可是一跟二、三跟四，原来的问题是集中在圣殿拆毁。圣殿拆毁之前会有什么征兆，对吗？可是耶稣引进来下半段，下半段就是基督再来之前会有什么征兆？ 听懂了啊？因为如果只讲圣殿拆毁，这个问题很危险。为什么？拆毁了以后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有基督再来的征兆。第二，就是说，好了，圣殿被拆毁，什么时候会被拆毁？这个问题是在第三段。第四段就，那耶稣再来，是什么时候？所以前两个是 what， 一个是圣殿拆毁会有什么预兆，第二个是耶稣再来会有什么预兆。为什么讲耶稣再来？因为马可福音写成的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如果他在这里讲到耶稣会来，一定是指的他第二次再来，不可能是指的他第一次降临，对吗？好，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架构来理解这个事情，会慢慢变得简单。这个简单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刚好最近在到处都在打仗嘛。你们注意看第五节啊，我们先回答征兆啊，就是说圣殿被毁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你们要谨慎，就注意看哦，看什么？不要让自己被骗哦。基督徒会被骗，会在什么事上会被骗？就是在这些关键的很炫的一些事情上。第六节，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啊。有没有听过最近啊，你们有没有可能没有注意一个消息啊，最近就是啊，就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邪教，其中有一个叫三班牙裔，听过没有？啊，你们，他的负责人是一个女的，是一个所谓的姐妹，被政府抓到了。啊，我告诉各位啊，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邪教，他们都有个特征。他们最高的那个人，他基本上都把他自己当成基督，他也告诉别人他是真正的基督。东方闪电也是啊，为什么要冒用基督？因为这个名字太好用了，因为你也搞不清楚我是不是基督，对吗？因为我们都没有见过基督，对吧？眼睛肉眼没有见过，对不对？那他说他是，你说他不是。好了，其实这个在2000年前耶稣就讲了。耶稣把这第一段讲完的时候，我们先看啊，第23节，你们要谨慎，刚开始说你们要看，最后说你们要看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凡事是所有的，换句话说，圣殿被毁之前会发生的事情我通通讲过了。你猜我们会不会通通把它听进去？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看重肉身，我们就像文士。你仔细的想啊。好，他说第六节啊，有人说我是基督，要迷惑许多人，所以他就回应了第五节，免得入了迷惑。这些人怎么迷惑你？就说他是那个再来的基督。有人统计过啊，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前后40年，耶稣升天以前20年，加上升天以后，陆陆续续在巴勒斯坦那块土地上出现自己说自己是基督的超过50位。哎，这个也蛮惊人的哦。为什么呢？好用嘛，好用嘛。然后第七节，你们听见啊，注意啊，这个基督啊迷惑人，他是有他的诡计的。他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知道基督吓人，那个假基督或者是假宗教吓人，他拿什么吓人？拿真的事情吓人。真的事情是什么？哦，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打，这次打可能会打出第四次世界大战，你听懂我的意思？但是打仗是真的，然后打仗的风声也是真的哦，就谁要打谁，你知道现在动不动就说大陆要打台湾，有没有？这个就叫打仗的什么红虾啦，我觉得台语讲的很传神，对不对？他说这些事情2000年前就有，那我们听到这些事情会不会紧张？做基督徒门徒的，你碰到这些事，你经历到，你听到这些事情，你要怎么办？不要惊慌，因为你惊慌就入了迷惑，你一惊慌，他那个基督就有办法把你带过去，因为他有他的一套，是不是这样？下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哦，我之前很在意这个啊，很在意这个。就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对地震很敏感的。我不是对台湾的地震很敏感，我对全世界地震都很敏感，因为我觉得地震多，然后又大，就代表什么？末期要来了。可是他在这里说，这些事是一定会有，必须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呢，只是什么末期，新译本翻成结局还没有到。哎，所以啊，我要告诉各位啊，你现在看到谁打谁啊，他告诉你，耶稣说还没到。有人告诉你到了，还没到。你听懂了？这话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就是有人会。我们认识一个组内的很好的一对夫妇，他们在好多年前就把台湾所有的东西卖掉，去了贝里斯移民。听过没有？就是什么1990几年啊，就觉得这个会出大事。后来在贝里斯一段时间，哎，好像都没事，反而贝里斯没有那么愉快，又把贝里斯所有东西卖掉，又什么回到台湾，这一折腾来回20年。嗯，我这是什么迷惑？你相信他，你就会这样做。好了，一个是还没到，一个是这是灾难的起头。起头是什么意思？刚开始而已啊。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这个不是什么最后的问题啊，这是一定会经过的事情啊。你知道，这个是属于对我来讲，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打仗的风声，这个叫人祸，对吧？人祸，我们会被人祸动摇我们的心智。第九节，你们要谨慎，又来了，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要受鞭打，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这里讲到的是跟从我的人，因为他是对门徒讲的，你们要看人祸，下面你要看什么？会有人因为你们的信仰，他这里讲为我的缘故，有没有？他说你们会遇到宗教、政治两方面来的压力，甚至逼迫啊。你知道压力逼迫这个只是起头，这只是起头。为什么会有逼迫？为什么会有压力？政治宗教方面的，这里啊有一个经文第九节啊非常有意思，他说你要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什么？对他们做见证。所以啊，打仗也好，风声也好，如果这是一定要有的，那他总有个目的吧， 逼迫也好，压力也好，总有个目的吧。目的是什么？做见证。这个才有趣啊！这个有趣是在哪里呢？换句话说，对上帝来讲，这些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不得了的，那个末日要来了，对上帝来讲，哎，不要惊慌，刚好趁这个时候告诉别人福音是什么，耶稣是谁，人子还会再来，这些肉眼看见的通通都会被踩在脚底下。所以福音的兴旺从来都不是在肉眼看到的记号。打仗是记号，地震是记号，天灾是记号，所有我们看到的记号都是什么？肉眼看得到的。可是上帝说真正的记号不是肉眼看得到。那我们刚好趁这个机会，有机会跟人家做见证啊。第十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然而这个字的希腊文啊，原文中文翻成好像是一个语气的反转，对吗？但是它的原文就是一个字叫 and， 我们可以翻成你们要做见证，同时福音一定要传给什么？万民。这里的万民传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是谁？你前面做见证的人是谁？他就是谁，对吗？你碰到谁就是谁，对吗？其实没有那么我们常常用这句话解释成，哇，耶稣再来，福音会传遍全球，福音传遍全球，耶稣从天降临，这是一种解释。但是我要告诉你，以我现在的想象啊，这一节经文应该不是这个意思。这节经文就是很自然顺着第九节，逼迫来了，压力来了，天灾来了，人祸来了，不要惊慌，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做见证，传福音，就这样。天塌了，我们还是做这件事情。谁来迷惑我们，我们还是做这件事情，就这样。很难吗？难也难，不难也不难。他说，所以十一节开始啊，就是你怎么因应这些发生的压力啊，面对政治和宗教的这种逼迫，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上面一次提到圣灵就是第十二节的十二章的三十六节，圣灵感动大卫。这边讲到圣灵会感动他的门徒做见证。做见证其实就是说实话，说上帝在你身上做的实话。你告诉我，在你身上发生真实的事情需要预备什么？我告诉你，真正要预备的就是不要说假话，不要说夸大的话，实实在在的话。我觉得啊，我自己啊，要是不小心我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我会夸大，我会渲染，对吗？哇，耶稣哦，不一样哦，耶稣跟你们的神不一样，哇，我们的神很厉害啊，对不对？不知不觉哈，我们就是在跟人家比上帝哪一个比较够力，有没有？这个都是夸大。耶稣说见证是神在你身上真正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把这些东西啊，把它到时候讲出来，神会帮助我们。所以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做见证不难，不要惊慌，不要被迷惑。第十二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这里讲到的压力逼迫不是来自于政治，不是来自于宗教，是来自于家庭。你看是不是很清楚，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呢，真正会死人的是家里的，看到没有？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这里的敌，仇敌的概念，上一次出现就是在32章36节，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看到没有？其实 你常常会发现啊，其实在家里常常因为信仰受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啊，就是你是什么你就讲什么。13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什么？不要被带走了，该做什么做什么，该聚会聚会。10点半，我们是10点半聚会吗？10点半聚会，就10点，早一点来，啊，不要10点20、10点40、10点50，还有人11点多，要慢慢的这样酸进来，不是不可以。我要告诉各位。长老是一个平凡人，我信主今年第50年，主日聚会我从来没有迟到过，50年。我如果要找借口，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对不对？我坐高位哎。听懂了吗？又来了，你就会发现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陷入一个软弱。忍耐到底的意思就是谨慎谨慎谨慎，为主的名，然后这边还加上一个为我的名，前面是为我的缘故，13节是为我的名，为了我的名你会受到一个这个世界给你的抵挡。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我告诉你，对我来讲，我心里有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我从大学的时候信主，我们不讲别的，不讲别教，我就讲台北信友堂。我在大学信主，我们一起，很多人在大学信主，我们一起在教会，陆陆续续都有一些人来到信友堂。跟我年岁相仿的，上下差不到2岁的，大概前前后后没有100，也有50个人。现在还有多少在教会聚会啊？一只手就算完了。50年，忍耐不简单啊，对吧？邀请我来信友堂聚会的，已经20年不聚会了。忍耐到底，忍耐不是指责别人，对不对？我再讲一个，我每次都觉得好可惜，我呢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他们互动，我真的没有时间啊！最近不只有，就蛮多不同的教会邀请我，说明年去他们教会。我说谢谢你们，我真的没有时间。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年纪的脸书啊，不是吃饭就是旅游。牧师、传道人也不例外。对不起啊，我觉得这个不是忍耐到底。你说家里也很重要，对。然后呢？我不是说家人不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一条路啊，家人也不在我们手里，你同意吗？总有一天他不在你的预期之中，因为神掌管万有，你掌管不到你的家人。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教会，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淡了，好像我们跟人家互动的内容啊，就是这些，很可惜，很可惜，哎，所以你认识这么多人，我们都认识他们的过去，但是要把这条路走完嘛，对不对？但又不能去讲他们嘛，因为讲他们会生气嘛。可是不讲他们就会进天国吗？不会。我不知道啊，将来天上会碰到谁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在天上不容易碰到他们，这是一定的了。第十四节开始啊，他讲到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这里就提到另外一个征兆，前面是家庭哦，天灾人祸，人祸里面有政治的，有宗教的。这里十四节开始有一个大家非常不容易懂的，他说：“你们看，还要看一样东西，那行毁坏可憎的，这是指一件事还是指一个人？有人说是人，有人说是事啊。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是哪里？读这经的人要会意，意思就是说，不是一眼。”就看懂了，那是什么呢？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应该大概有三十多年前啊，有一次我在信友堂主日讲到。我去的早，那个时候啊，是九点钟的聚会。我去的早，然后呢，我进了大堂，就在大堂的第三排，有一个老姐妹就在那儿祷告。那个老姐妹祷告，后来她看到我，她就把我叫过去。她说：“来来来，她说你是讲道的人。”他说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四节这个行毁坏可憎的是谁啊？这个老奶奶问我的时候她已经九十岁。我不知道你九十岁的时候会问什么问题，大概会问我怎么样吃可以骨质疏松慢一点。你仔细的想是不是这样？她是谁呢？她是我们韩长老的夫人，韩奶奶。我呢肃然起敬，为什么呢？人家九十岁的老姐妹问你一个这种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的问题，我说我有想法，但是我不能很确定，我说我下礼拜再来跟你讲。所以这个啊，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很怕被人家问嘛。所以啊，要让自己学习思想明白圣经的这种，是很宝贵的，很宝贵的。那这是谁呢？有很多种历代，有很多种说法。我把我现在觉得最可能说服我的一个说法。为什么圣殿会被毁？你们知道圣殿被毁是在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前，在主后六十七、六十八年，圣殿成为犹太人反罗马政府的一个反叛军的基地，圣殿。所以这些反叛军的头目 都住在圣殿里面，所有变成是总部了。那这个意思 就非常的不容易揣摩了，因为他们觉得即便这样是有罪的，可是犹太人犯这种罪远远比不上罗马人逼迫犹太人的罪，所以他们可以接受。可是占领圣殿的这一批人，他们是要好像站在觉得圣殿耶路撒冷是上帝给他们最神圣的地方，不能让任何人来破坏它，为了这个我们什么都可以不要，所以就号召所有当时的犹太人起来，就是反抗罗马政府。这个还好，这个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啊，前面是要防备，因为你如果不清楚，你就会加入这个阵营啊。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在主后68年的时候，因为他们占领了圣殿，圣殿是要祭祀的，祭祀是要有大祭司的，他们自己安立了一个大祭司，安立大祭司的人不是祭司，然后被安立祭司的人不是利未人，也不是亚伦的后裔，他从来没有做过祭司，他也不知道怎么献祭，就把他搬上来，然后告诉他你要怎么献祭，叫利未人，叫曾经做过祭司的人来做他的顾问。这个叫不当站的地方，这个叫行毁坏可憎的。这一点呢，就激怒了很多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反罗马政府，但是他们觉得你在圣殿里面做这件事情反罗马政府，这个他不能接受，反罗马政府他可以接受，但是在圣殿里面做这件事情他们不能接受，所以双方就在圣殿厮杀起来，血流成河。这个是约瑟夫写过的啊。换句话说，内讧毁了圣殿真正的敬拜，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并不是说天灾人祸啪啦啪啦那个雷打下来或者闪电它就垮了，地震就垮了，错了。为什么这个殿不能用了？为什么无花果树要枯干了？因为你什么都找不到了，因为血在里面流，流在圣殿里面，被一些没有分别为圣的人用一些没有分别为圣的方式做一些没有分别为圣的祭。他说当这件事情发生，这是主后67冬天68的时候，那时在犹太的犹太，因为这件事情只有犹太人关心，反罗马政府跟圣殿这两个事情合在一起，你跟罗马人讲他没有感觉的，你跟别的国家的人他没有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灾难的起头，这是一个记号，当有这个记号的时候赶快跑。你们有没有办法想象耶稣叫人家跑？你们记得吗？经文有写过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曾经有人问我长老什么叫灵巧像蛇，我说跑，他说跑有见证吗？我说你这个样子死啊，没什么见证，你懂吗？死不是死就有见证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圣殿要被拆毁的记号，你就不要回来了，不要回来，不要回耶路撒冷，不要回圣殿。为什么？这里已经不是上帝当年建造圣城圣殿的那一回事了。第17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为什么？因为跑得慢啊，对吗？因为他们要跑西家带眷的，他们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然后他说你们应当 祈求叫这些事不要在冬天临到。要祷告，祷告什么？不是祷告事情不要来，前面讲事情是一定会来。所以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不要祷告苦难不要发生，要祷告主啊，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对不对？这不是 很容易理解的。不要在冬天，那是不是冬天？结果还是冬天来了，可是缩短了。所以祷告不是躲避灾祸，祷告是顺着上帝的引导，让那个会临到的灾祸时间减少，让你可以忍耐到底。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被造就，对吗？忍耐到底。他在这里讲啊，十九节，那些日子必有灾难，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就是圣殿整个被拆毁。圣殿先是一把火烧，你们有看过一部电影叫什么什么什么火焚城录，暴君焚城录。其实原来那个罗马将军先是用火，火烧完了以后，其实圣殿还在哦。后来才是在几个月之内把它真正把它铲平，那是第二步。第一步是烧，第二步是铲平。这个对犹太人来讲从来没有的事情，这个是这个叫从来没有的灾难。第二十节，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没有一个得救，因为罗马将军围城嘛，把耶路撒冷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人都不能出去。所以为什么前面就说赶快跑，有没有？跑一个算一个。你们记得吗？索多玛俄摩拉那么大的一个天灾要降临之前，上帝先做什么？叫你们赶快什么？赶快出来，赶快出来，因为他真正那个灾难要来了。可是时间缩短了，时间缩短了，就换句话说，并没有让所有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全部蒙难啊。第二十节，他说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如果不是减少，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哦，所以选民就是我们，就是当时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选民、门徒、教会存在在地上一个最关键的功能，就是在关键的时刻为主求一个怜悯。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改变这个世界，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能改变世界，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改变这个世界。我现在发现啊，这个世界不是用改变可以改变的，因为全部都是人嘛，全部都是人用人的方式在想人，在对待人，他永远没有一个超过人的眼界去做这个地上的事情。我们现在解决所有人的问题都是用人的办法，对吗？有一部分好像被你解决了，可是解决的同时一定有另外的问题发生嘛。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啊，今年应该95岁了啊，他啊，在退休之前他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他教的是药理学。他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玉峰少吃药。我说怎么了？他说啊，没有一种药没有副作用，你吃了这个把这里弄好了，一定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多少要出一点事。他不吃药的，活了95岁 还在活。我没有鼓励你们不要吃药，但我要提醒你们，没有一个人的方法，没有一个是有了右边没有左边， 他就是这样，这就是人。那我们的祷告神会听。我觉得这个世界，我如果你问我以巴战争要祷告什么，就这个，求主把他们日子缩短，让受苦受难的人受难的时间缩短，受苦的人不要再增加。但是你祷告说主啊停止，这个我不敢啊，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你说哎，赶快上谈判桌，这个是拜登在做的事情，拜登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上帝在做的事情。好，接下来二十一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啊、基督在这里，看哪、啊、基督在那里，哎，看到没有，灾难减少的时候就有人出来抢功了，你看因为我祷告神听了我的祷告，先知的祷告，所以哎，事情被我们摆平了。永远都有这样的人，但是他说这个是假基督，这个是假先知，不要相信。换句话说，圣殿这么辉煌的一个上帝曾经祝福的地方完全被毁掉了。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些事情当成是最严重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很容易被假先知假基督拿来迷惑神的选民。二十三节，你们要谨慎，看哪、啊、凡事我预先都告诉你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前面第一跟第二，就是讲到圣殿被毁会有什么征兆，人子再来会有什么征兆，我们就下次才能讲，因为是24到27节。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你可以看到谨慎谨慎谨慎，这是贯穿我们面对这种惶惶不安的世代，我们要一个做基督徒跟随主的人最简单的一个态度啊。那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这个一天到晚关心这个关心那个啊，我觉得真正要关心的就是为主和为主民的缘故，忠心的传讲福音，为主做见证，不要受到其他的影响，忍耐。所以不受影响是一种忍耐，对吗？你看到好吃的不吃，这是一个很大的忍耐，对吗？看到你想要的东西不要，这个是很大的忍耐。第二就是十八节，就是要祈求，警醒，祈求，忍耐。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讲足够了，足够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责任，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啊。那因为也见到很多很多我们认识的人啊，因为病痛，因为一些原因离开这个世界，都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能做什么？你告诉我啊，像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就是迟早，对吧？你担心什么？我认识的年长的人都担心，哎，他说长老为我祷告，让我安详的在睡梦中被主接去。我说不要。他说为什么？我说这个不是我可以祷告的，也不是你可以祷告的，你应该更爱主，不要把脑子挂在那个睡梦中安详的离去。我说你睡梦中安详的离去，如果没见到主，那你去哪儿？不要打这种，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对不起啊，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我没有恶意啊，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应该祷告的方向。最后刚刚讲的这段圣经， 其实它有一个范围是犹太人，它有一个主角圣殿被毁，它有一个时空主后七十年之前到主后七十年。那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实际发生的事件，会不会复制在耶稣再来？我觉得不见得。因为主什么时候来，主来的时候大有荣耀是什么样子，这是在主自己的手中，不是我们可以预测也不需要去预测的，对吗？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警醒度日。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给我们你的话语，原来你都知道，你也预备。愿上帝使用更多属你的选民，跟随基督的门徒，在这个时代能够回应面对这个时代，让我们更加乐意跟从主，让我们不再被迷惑，让我们不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让我们学会随时随地能够为主做见证，乐意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